所以我今天在此站立，把我的生命献上。
Amen.
阿们。
What a wonderful day.
多么美好的一天，在他的同在中。当我听 Wes 和这些年轻人歌唱的时候，我不禁想到，如果我能有一个愿望能够立刻实现，我会愿意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个年龄，愿意自己是18、19、20，我能够再重新开始一次，只想再有一次生命，把它完全为神燃烧。我祷告刚才唱歌的每一个年轻人，这件事在他们里面成为一个新的现实，我把我生命放下，我把一切都献上。阿们。这不是每一个人的心愿吗？我实在是喜欢看到，不只是喜欢听见，也喜欢看见，看见他在行动中就是把一切都放下。我们将会有一个很好的机会给出来，付出我们，付出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在即将到来的大会中。因为我想请求，正如我在上个周日做过的，我希望会众能够认真地看待这件事情。我要我们成为一个乐意接待的群体。我们大约10年没有举行过这样的大会了，我们不知道下一次会是什么时候，如果还有的话，因为我们正指望着回天家。阿们。这也是我们举行这样聚会的原因之一，因为我们是打算要回天家的。我们想让这件事能够推动基督的身体，基督的心腹朝着那个方向。所以我们想到圣经所说的，把很大的责任放在了带领的人身上，监督必须乐意接待。但我也想到了斯提法纳斯一家，无论是怎么发音的，但圣经说他们把自己献上服侍众圣徒，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把他们自己献上来服侍众圣徒。所以我们要鼓励你们接受那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另外我也想说，因为将会有很多的传道人，他们的妻子会来这里，你们当中的一些姐妹会有与他们有接触，有些人接触的多一些，有些人少点。但我发现，如果你想要有朋友，你也必须得表现得友善，让自己随时可以被接近。我也想鼓励这群会众，也特别对姐妹们说，当你们扎堆的时候，有时候你可能觉得有点无所适从了，因为可能没有男人在场，或者你的丈夫不在，因为他可能忙于其他事情了。但你可以让谈话保持属灵，我这样说并不是指去刻意装得很属灵，而是你可以让这个谈话保持属灵，你可以让它脱离日常的各种闲聊，谈论各种自然的琐事。我发现其中一个最好的方法，我在这里给你们一点小小的帮助，保持谈话属灵的最佳方法之一，无论是男人们的聚会，还是传道人的聚会，或者是姐妹们一起团契的聚会，围坐在一张桌子旁，就是问其中一位来访的姐妹或者弟兄，问问你是怎么认识这个信息的，你的蜡烛是怎么被点燃的。每当我听到这个，从没有错过极大的祝福。那些经历、故事、那些见证、那些证词，真的是奇妙啊！这是了解神如何作为的最佳方法之一。我的意思是，当你听到一个见证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在听全能的神如何伸手去一个对你来说陌生的地方，对他们来说不陌生，那是他们的家。了解神是如何和他们打交道，神如何经过他们的道路，你立刻会发现主的同在就在那里，这是必然的，这是一段美好的时光，特别的时光。说到这里，我再给你们第二条建议，做一个好的倾听者，做一个好听众。有时候我们觉得，哦，没有太多话想说了，但是，哦，我认为当我们听 成为好的听众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被丰富，听到神如何与别人同在。最后呢，寻求成为一个祝福，也寻求接受一个祝福。如果我们只坚持这些简单的原则，我相信它将会是很美好的时光。很多人在努力的工作，我们甚至无法一一的提及他们，各种各样的人在尽力的付出，做他们能做的。你们中许多人也会被呼召去帮助，以某种方式参与到其中。你可能觉得自己很微小，微不足道，其实不是，都需要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努力去完成，使它成为神希望它成为的样子。我知道有些人，比如说 Tony 弟兄、Derek 弟兄、Ernie 弟兄，他们在非常努力的工作，因为我们能够就圣经的信徒和各地宣教所发生的事情做出真正的见证。每天都有太多的事情发生了，以至于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给你们讲那些见证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我们想让你们在其中欢喜，我们也希望能够让其他来自其他会众的人了解。我接到了两个电话，昨天我收到了一个邮件和一个电话。电话是来自 Dan Daisley 弟兄的，我想让教会记得为 Dan 弟兄祷告。他不久前做了心脏的手术，我记得他说是5周前，似乎感觉没那么久，但他的恢复非常的缓慢。他说他现在的手臂几乎还不能用。当他告诉我他无法参加这次聚会时，他实际上都崩溃了，哭了。他真是太难过了，因为他不能来到聚会。他们自己8月份也有特会要举行，也许 Tony 弟会和一些来这里的弟兄要去那儿参加，我们还不确定这一切会如何安排。但我问他打算如何准备他的聚会，他们仍然会按计划继续举行。 Harold 弟兄今年会担任他们的讲员，所以我们想要纪念 Dan 弟兄。他这么盼着来，我的心被深深的触动了。他真的好想来这儿。William Ryerson 弟兄在挪威，几天前还计划要来呢，但他身体也不够好，来不了。他也做了手术，开胸手术。他在挪威自己的教会服侍，但他不能来这里，所以他们两个人都想让你们纪念他们。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我想请你们，拜托你们，这个适用于每一个人，因为每个人都能祷告。我要你们用祷告真正的浸泡拥抱这些聚会，为带诗的，为司琴的，为负责音响的，还有视频直播的执事、理事，尤其是传道人，为各样的服事的事工祷告。巴不得你们也为我祷告，我真心恳切的渴望你们的祷告。我诚恳的请你们大家留心，如果可以全心的投入到祷告的负担中，因为每时刻都需要神的引导，每时每刻都需要。我感谢你们，感谢你们今天的到来。你们看，我们还拆掉了会堂部分的窗户，我们实际上是扩大了会堂。会堂现在延伸到了前厅了，现在前厅也算会堂的一部分了。我不想让你们把前厅当作前厅，那里不允许闲聊，有孩子的需要带孩子，如果需要就得把他们带出去，带到儿童室呀，或者旁听室。我们只希望保持整个区域的圣洁，我相信这会讨神的喜悦，你们同意吗？阿门。说到这里，我想请你们起立，我们要唱，我们正站在圣地。现在我们要转向神的道，翻到耶利米书第29章。我们正站在圣地。 我知道天使在四周环绕。现在让我们赞美耶稣。我们正站在他的面前，立于圣地。现在让我们的姐妹们来唱。我们正站在圣地。是的，你们正站在这里，而我知道天使在四周环绕。现在让我们赞美耶稣。我们正站在他的面前，立于圣地。所有的弟兄们一起唱。我们正站在圣地。我知道天使在四周环绕。是的，你们正站在这里。现在让我们来赞美耶稣。我们正站在他的面前，立于圣地。我们一起都来唱。On holy ground, and I know that there are angels all around. Let us praise Jesus now, for we standing in his presence on holy ground.
Our Lord Jesus,
的主耶稣，我们来这里敬拜你，我们来赞美你，将荣耀归你，我们高举你的名，我们来荣耀这圣名。我祈求主啊，所有行的和说的都要归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的荣耀。全能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祈求你显明你自己，让人认识你。我祈求你成为那位行大事的神，行超自然的这位。因为人，我们不依靠血肉的膀臂，人的力量必衰败，人的智慧必离开。但主啊，神的道永远长存。我们今天祷告，愿你彰显你的道，愿你高抹听的和讲的。神啊，我们将自己隐藏在十字架的荫下，藏在那伟大献祭的后面，没有他我们一无所有。所以我们祈求主啊，你接受这群会众以及此刻正在看直播的人，这聚会的一部分，求你祝福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充满这里的氛围，进入每个人的心和思想。神呢，我祷告你捆绑仇敌，阻止他在这聚会中产生任何影响。愿你的旨意，你完全的旨意成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谢谢。现在我们翻开圣经，从耶利米书第29章开始读，从第8节开始，直到第14节。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要让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欺骗，也不要听信，也不要听信你自己所做的梦，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我并没有差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并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赐你们有盼望的结局。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垂听你们。你们寻求我，若全心的寻求我，就必寻见。当你们全心寻求我的时候，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我要从我赶散你们到的各国，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阿们，你们请坐。我会很感激，我需要你们的全神贯注，尽可能的在思想上专心，留意听所讲的话。有时候你错过了一句话没听到，你可能一大段的意思都抓不住了。所以现在我们要把自己完全投入到神的道中。我想先讲一点的背景。在周三我讲到了涂上记号，涂上记号就是一个活出来的生命的应用。正如汤姆弟兄常引用的一句话，我周三用了，首先是为了你自己的安全相信，然后把它应用在别人的身上。这在经文中是特别指家庭，但你把它应用在别人的身上，为了永恒的益处。涂上记号实际上是一个动词，是一种行动，是我们有责任去做的事情。我相信特别是作为父亲母亲父母，我们有责任这样做，然后彼此之间也是同样。作为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有责任对彼此的生命产生积极的影响。关于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的背景，它与这个有关。如果我们回到前面去看看，虽然没时间这么做了，但我在预备的时候查考了，我们回到耶利米书更早的那些章节来回顾一下。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是伯拉弟兄在不顾一切这篇信息中所用的经文，那是记号之后的下一场聚会。所以他在这篇信息的有一半，不顾一切这一个道大约有一半的内容实际上是直接从记号里延续过来的。因为他在说，如果你读记号这篇信息，那也是 Tom 弟兄在为他的孙女儿奉献礼的时候所引用的经文。当记号被取出来了，血被涂上了，那是一个极其迫切的时刻，那也有极大的迫切。所以并不是说他们随随便便做的事情，也不是传统，因为他们之前从没有做过，这是第一次。这是为了逃脱将要降临在整个国家的神的审判。顺便说一下，当时这个国家是个超级大国，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类比为美国超级霸权或者其他一些超级霸权的国家。埃及当时是超级的大国，所以我们可以类此类比，当时的埃及就是个超级大国，审判正临到他们，神赐了记号好让他们可以逃脱。所以这就是不顾一切那篇讲到的经文背景。这讲到是第二天讲的，因此我要把一些内容联系起来，稍微和星期三的聚会关联一下。 但这里的背景在这里也是为什么在经文中神在经文中说人们不该听那些先知的话，那些是假先知，当时有假先知占卜者等等，所以这些是那背景的一部分。如果你读27、28章，你会发现有个假先知，我马上就会提到他，他们预言很好的事情，人们就信从去听那些先知了，因为那些预言听起来挺好的，而神通过耶利米说话了，以色列人必被掳走，并在巴比伦被掳70年。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被带到巴比伦去了，但那些人也仍然是被控制了的，被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给掳掠了，是被他统治了。尼布甲尼撒是巴比伦的王，然后出现了一个先知哈拿尼亚，多次布兰弟兄提到过他，他的预言是这样的，他说先知哈拿尼亚亚朔的儿子出自基遍，在耶和华殿中对我说，这时哈拿尼亚在对耶利米说话，在耶和华的家中当着祭司众百姓，他说的话是这样的，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折断巴比伦王的轭，在2年之内我必将所有的器皿带回到这个地方，就是耶和华的器皿，这些器皿曾从神的殿中被带走运到了巴比伦。当然当时发生了极大的亵渎，所以哈拿尼亚在发预言，一位先知说你们要被掳去，你们要在巴比伦过70年，另一个先知站起来说，耶和华如此说，在所有的祭司面前及所有的百姓面前，在2年之内我必将所有人带回，我必将耶和华所有的器皿带回这殿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曾将这些器皿从此地带到巴比伦，我必再次将他们带回到这个地方，又要将犹大王耶格尼亚约雅敬的儿子以及所有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人带回此地。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折断巴比伦王的轭。连先知耶利米都说阿们，听起来不错，耶利米说阿们阿们，这可是圣经说的，耶利米说阿们，愿耶和华如此行，愿耶和华成就你所说的话，你预言的一切，将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和一切被掳走的人从巴比伦带回此地。在影响这篇讲道中，伯拉弟兄说耶利米脖子上带着轭，确实如此，他脖子上有轭。神告诉他，无论哪个先知说预言，或哪个做梦的人做梦，或者其他任何的事，如果与他说的相反，与神所说的相违背，那是错的。然后哈拿尼亚站起来了，像任何人一样真诚，带着信息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他说哦，当然人们可以拍手，他们可以欢喜快乐，今天也会是如此，他们会因这位先知而兴奋，他们会拍手，他们说，哈拿尼亚说，他们将在2年内回来，确切地说2整年的时间内。然后他走向那位被证实是真先知的人，他走向耶利米，拿下了他脖子上的轭，把他折断了，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要折断这轭。你就是尼布甲尼撒加在以色列人身上的轭，我要折断他。记得耶利米是怎么对他说的吗？他说哈拿尼亚阿们，愿他成就，愿主成就你的话。但让我们记住，在我们之前的众先知，在你我之前就有过先知，他们也曾向多国和大国说预言，论到征战、灾祸、瘟疫，但先知只有在他的预言应验的时候才被认可。我们听过了各种的讲道，各种的预言，各种负面的、正面的事情，无论是什么，哪种的方式都无关紧要，除非它应验了。阿们，这就是为什么我对这个信息有信心，即便是今天早上，我不打算多说， 但我们在查考时讨论了这位先知所说的事情，当他说出来的时候似乎是不可能的，人的心会说我永远不会看到的，我永远不会见证那个，但现在它正在发生，就在最近几天，就在我们自己的城市。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弟兄姐妹，不说你们不知道，而是你们要再次得到确认，先知只有在他的预言应验了时候才被认可，当他说话时，那就是真正的主如此说了，不是因为我说了，也不是因为你说了，而是因为神做了，神成就了，而不是言语的争论，也不是文字的较量。朋友们，神的话必成就，神的话必会具体的实现成为现实，它是道，但它会成为实体，它会变成实质，无论是医治、释放还是其他任何的事情。然后耶利米再次说话了，他说，先知耶利米对哈拿尼亚说，哈拿尼亚，你应该听，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他刚对他的预言说阿门，但他说实际上神并没有差遣你，你竟使这百姓信靠谎言。这才是真正令人悲伤的，令人难过的是有人预言了虚假之事，但是更加严重的是人们相信了他，依靠了他，头也不回地跟了他，结果却发现自己陷入了捆绑。有多少人信靠了宗派的体系，看看他把人带向何处。所以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将你从地上除掉，你今年必死，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即使神允许尼布甲尼撒将百姓掳走了，即使所有这些都发生了，看起来像是非常消极的事情，但因为他们陷入了偶像崇拜，神就允许了这一切。我今早告诉你我的朋友们，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保持专注，神是我们的神，物质主义不是我们的神，好的生活不是我们的神，这些都不是我们的神。我们可以把任何东西当作一个神，但借着神的恩典，我们不应当把任何东西当神。我们工作、家庭、事业、物质的东西，任何的事物、享乐都不能当神。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真实永活的神，我们必须全心的侍奉他。那虽然尼布甲尼撒掳走了以色列人，并把所有的圣器从巴比伦都带走了，这些器皿在那地被亵渎了，然而神并不打算让百姓失去他们的产业，他想让他们保住自己的产业。在士美拿教会时代，这篇道理他说，当以色列与世界结成不法联盟，并通过婚姻建立邦交的时候，最终有一天来了，世界接管了他们，巴比伦将他们掳走了，把百姓带入了掳掠之地。我在这里特别为你们标注了，当他们被掳走时，他们仍然拥有祭司的职分、圣殿还有神的道，但当他们回来时，他们有了拉比、法利赛人的神学传统、犹太人会堂还有塔木德。所以他们带着祭司职分进了巴比伦，带着拉比出来了。他们原本有圣殿，现在回来有了会堂，这是他们需要的。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如此败坏了，以至于他称他们是属他们的父魔鬼，尽管他们按肉身来说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事实。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同样的事情在发生，然而并非所有生在以色列的都是以色列人，只有一个小群体，他们是真正属灵的以色列人，所以总有一小群体是真正的基督徒，基督的心腹，直到他为自己的百姓而来，将会有一个小群体真正的信徒。 所以耶利米说了这话，我们已经读了，现在我需要读，因为我想开始切入主题了。耶和华这样说，在70年之后，在巴比伦成就了，你们就是这样进入的，这就是所发生的。你们被掳去了，假先知兴起了，做梦的人做梦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人们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各种各样的意见，但现在神的声音又通过他先知的口发声了，我将在70年满了以后来眷顾你们。我要给你们一些句子，我想让你们记住，我想让你们把它记下来。如果你们想记下来的话，我必眷顾你们，并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尤其是第11节，我神在说话，我知道我的意念，别人不知道，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这是耶和华说的，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赐你们。这神意念的目的是他对百姓所怀的意念要赐给你们有盼望的结局。我待会儿要仔细的剖析这一点，这是奇妙的，绝对的奇妙。然后如今是神在说，你们会被掳70年的，但我也要眷顾你们，因为我知道我对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赐你们一个有盼望的结局。然后经文说，接着，你知道当我讲到读经查考的时候，我常常对我自己特别的强调，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对你们特别强调，当你发现然后这个词的时候，你需要弄清楚在之前说了什么。如今神在重复我所说的被掳70年的事情，这仍然是一个确定的事情，我对这件事不会改变主意，这是我们所处的状态，我们也有特定的环境和条件。在这个时代，我很庆幸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因为神为我们预定了这个时代，但这个时代是个朽坏的时代，这个时代不诚实，这个时代混乱不堪，充斥着污秽不洁净，这是一个粗鄙粗俗的年代时代。我为我自己的社区也感到羞耻，当我拿起一份小小的本地报纸，发现高中女生在引诱少年的男孩子，你可能会微笑着说，我知道他们做过这种事儿，我上高中的时候他们也这么干，可我觉得这真是可耻，把年轻的小伙子拉过来拽过去，穿过整个学校，行为完全是叛逆的。而那些老师们本该受尊敬，告诉他们我们不应该这种事情发生，让这种事情发生。他们用最下流的语言咒骂这些孩子，粗俗下流的语言，这些青少年父母本该管教他们，给他们应有的惩戒。你可能会说，这违反了法律，圣经的法律不禁止，他们应该学会尊重，使用粗俗的语言。这种事情在几天之前我自己就感到很羞耻，因为我不得不和这种事情有关联，在我的社区，在那些由你我的税金支持的学校，这种事情竟然被允许，他们都没有办法控制，把年轻的小伙子拉住，把他们衣服都给拽下来，这真是耻辱，绝对的耻辱。这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不能只是你知道轻描淡写的处理，说好吧，我们没什么办法，是至少我们有与这种事相对立的见证，而且我们不仅仅活出来，我们还要说出来，我们要宣布出来。我们感谢我们拥有的信息，我感谢我们的年轻人，年轻女孩子，我感谢我们的孩子们，我们要尽我们所能的给他们所有的支持，说神祝福你们年轻人，神祝福你们年轻的女士们，神祝福你们老师们，神祝福那些金钱生活的人。然而就是这个时代，黑暗的时代，光灭了老底家， 但神仍然在老底家差来了一位先知，差遣了一个信息，而这个信息是不可改变的，他必须得回到这本圣经，就像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一样，介绍耶稣基督。他们甚至认不出这道，他们已经偏离得太远了，犹太人离得太远了。2000年来，一些最伟大的事工、媒体、印刷出版物，所有这些东西，印刷出版物超过500年了，是由收音机、电话、印刷出版、杂志、录音机，所有的这些东西，却仍然这个世界在走下坡路，笔直的下滑。即使在过去的100年里，当你看到这种的运行，属灵的运行，这是一个似飞而逝。我们有了这么多的工具，为什么依然会走下坡路？因为圣经说它会的。你可能以为有其他的原因，它本应该增长，事情本来应该改善了，属灵上也会进步了，但看起来所有的毛都给松开了。我可以向你保证，因为这已经被预言过了，各种各样的哈拿尼亚在说情况变好了，情况好了。我可以告诉你，那可不是神的道说的。神的道通过耶稣的口说，当人子再来的时候，他能在地上找到信心吗？伯兰弟兄说，这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信心，而是这个信心是神在他的道里的信心。他能在地上找到信心吗？不是大规模的复兴，那不是他说将要发生的。所以你看到成千上万的人被卷入了神的国，那可不是圣经说的。圣经说进入的人很少，要努力的挤进去，努力的挤进去，不顾一切的行为。我周三尝试讲了，是一种不顾一切的拼命的行为，不是坐在那儿想，哦，会发生的，该发生的会发生的，不该发生就不发生。经文不是这样说的，你在经文里找不到这种说法。逾越节是一个紧迫的时刻，不顾一切的时刻。他们做的事儿是第一次做，以前从没做过，但他们必须得做，必须拿着手杖，脚上穿着鞋，随时准备出发。作为信徒，我们也要这样，我在尽我所能的。这是这时代的福音，神赐给我们一个印证过的声音。我要脚上穿着鞋，手里拿着杖，我要影响我周围所能影响的人。我要清理我的家，我要清理我的生命。哈利路亚，我要移除那些不应该存在的东西。为什么？因为现在是一个不顾一切的时候。他说，我要眷顾你们。我有一段小的录音，我本来不打算播了，他会占几分钟的时间。我只是觉得也许有人需要听他。实际上这是伯拉罕弟兄的声音，在俄克拉荷马州的图尔萨。在你听之前，他已经有他的会众了，刚刚向人们讲完道。他讲的信息是，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他讲的是神的眷顾，而我此刻正处在一个信息的点上。神是否眷顾了我们？神是否眷顾了这一代人？因为神对耶利米说，在你们被掳之后，我必眷顾你们。神并不是我们说，哦，神本来一直都在，但有些时候那是他特意选的。纵观人类历史，神以非常特别的方式造访人。他对亚伯拉罕说，是关于撒拉的，说我要造访他。当他造访的时候，他就得了生命，他就怀孕了，那是针对个人的，一个孩子就出生了。然后他对摩西说，当时他面对的是一整个民族，他对摩西说，我要眷顾你，我要眷顾他们。就因为他的眷顾，一个民族从另一个民族中就出去了。他预言说，他必眷顾我们。 他在第一次降临时借着耶稣基督以特别的方式眷顾了我们，在哥哥他买赎了百姓，然后他又预言在末时，在审判到来之前，我还要再一次眷顾那一代人，我要重新确立我是神，我是这道的神，我是以色列的神，我已经从外邦人中赎了一群的百姓，我要来把他们接走，在被提当中我要把他们提走，我要胜过死亡，我在哥哥他买赎了他，我要带走一群人，当我站在地上的时候，他们的身体就要改变，我要从这黑暗邪恶的时代带他们离开。而这件事的记号证据就是医治，于是他差了一位使者在末时来到，带着医治的恩赐，不只是医治的恩赐，还把人呼召出来。他们坐在俄克拉荷马州图尔萨的会众当中，现在你们就要听到这段了。 Michael 弟兄现在给我们播放一下，如果圣灵做那事，你们心里祷告相信神，说我神呢，我是亚伯拉罕的孩子，我全心相信，让圣灵今晚来这里行事，就像他在索多玛所做的。你们所有人会全心相信主吗？现在让我们如果可以让他们私琴去那里弹奏，至大医生现今可进，如果可以在我们祷告的时候轻轻的弹，这是属灵的。我记得之前在印第安纳州的福特维恩弹奏这首歌的时候，一件事发生了。一位德美浸信会的女孩没有领受圣灵，她被圣灵充满了，从钢琴旁跳了起来，跑开了。大约5000人坐在那里，看到那钢琴继续的弹奏，至大医生现今可进，人们从各处站起来得了医治。在福特维恩的一群阿米什人和德美浸信会信徒满有同情的耶稣。我要看着我在这后面的弟兄们，你们祷告，弟兄们，有一天我们都要在彼岸相遇。我们必须为我们的事工交账。我们如何对待那成为基督的耶稣？我们教导我们的会众，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相信那点不是吗，弟兄们？那等一下，等一下，有人在我右边在祷告，最右边，那是个男人。他在祷告，因为他的病情很严重，他得的像是膀胱的病，他有肿瘤，他做过手术，准备做另一次的手术，就是那个举着手的男人，这是真的。如果是真的，站起来。如果彼此是陌生人，请挥挥手。你相信神的同一位天使在会堂里吗？神祝福你，弟兄，要接受。先生，你摸到了什么？你在祷告不是？在求你的医治。那么如果我站在这里背对着你，在索多玛宣告这事儿的同一位天使，耶稣说末日他要来这里，就在他再来之前。所以各位，他在路上了，他要来了。是的，祷告。那坐在他附近的，在他的后面有个妇人，妇人的肋旁有毛病，还有头疼。阿诺德太太，你全心相信吗？好的。我不认识你，是吗，女士？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那是你的名字吗？那是你的情况吗？你在祷告不是吗？你摸到了什么东西？ 坐在后面得了高血压的男人有高血压，如果你相信先生接受你的医治，你接受吗？看着我，灰头发的先生，布里茨先生，全心相信是吗？先生，那高血压必离开你。我不认识他，一生从未见过他，对吗？先生，彼此若是陌生人请举手。那些人摸到了什么？在这一切当中，我感觉到有怀疑进来了。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哦，神的怜悯，不要这么做。圣灵在这里，主如此说。我看到我前面一个妇人，她抱着一个脑积水的孩子，那孩子做过外科手术，脑袋里有水，这妇人就在那底下抱着这孩子。你知道我在跟谁说话吗？耶格尔太太，站起来为孩子相信。你相信吗？你若能信，你若能信，这片区域的人怎么样？让你们看到不只是某一个区域，你们在这边要相信，你信吗？一个女士坐在这里，高血压。如果你信主，哦，主帮助我。她是谁呀？伯利，伯利太太 ，Birlay， 全心的相信，你也必得着医治，你信吗？躺在褥子或担架上的妇人怎么样呢？你怎么样？看这边，女士，你有祷告卡吗？哦，我猜你没有。我想，哦，我忘了告诉你们关于祷告卡的事儿了。你们没有一个人，我猜。你没有祷告卡对吧？我医治不了你，女士，但你相信，如果神告诉你，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你愿意接受吗？你躺在那里很快要死了，你有身体的体液过多，体液等等积压在你身上，那是事实不是吗？我一生从未见过你，是第一次。你若全心的相信，不疑惑，那一体液就会离开你，你可以回家得痊愈。你相信吗？你相信主的天使在这里吗？你们有多少人是信徒？请举手，互相按手。如果你们是信徒，就按手在对方身上。哦，神呐，圣灵在场，那位应许了的天使，耶稣说他会在这里，像在索多玛的日子一样。主神呐，让撒旦离开这群人，我将他们和他们的热心摆在你的面前。撒旦从这群人身上出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离开那些人，从这会堂里面被驱赶出去。耶稣基督永远得荣耀和能力。那如果你们全心相信主，相信他医治你们，圣经说这些迹象，是的，女士，从那褥子上起来回家去吧，就是这样。你们相信吗？那就从各处站起来接受耶稣，主的天使就在这里，我宣布医治的祝福和全能神的能力在你们的手里。阿们，哈利路亚。你怎么能否认这个呢？我对我们这群会众说，神已经造访了这一代人，那事儿已经发生过成千上万次了，成千上万次，甚至一位女士的名字都说不出来，她得先拼出来然后才说出来。我看到我身后一个女士，这里有个男人在我后面。神造访了这一代人，我要对我的美国朋友，不是只有一个国家，什么我们是加拿大人，你们是美国人，在那边作为美国人，你们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因为神要追究你们对着事工的责任。神没有把这事工拆到加拿大，也没有拆到英国或者德国，他拆他到了美国。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美国是个超级大国，并不是因为美国人做了什么，那是全能神的祝福，而这很大程度上只是在过去100年里发生的。因为你们来自世界的各个角落，神要追究这个国家的责任，看他们如何对待了这个恩赐。他甚至说过，如果他们在国家的层面上接受了这份恩赐，整个国家就不需要医院了。目前压迫经济的原因之一，不仅在那儿，在世界的很多的地方，压迫经济的原因恰好是健康和医疗系统。我在这里不讲政治，但你知道这是事实。神在他的道中说过，那正是末世要发生的事情。我们现在就在这儿了。我只放了那7分钟的录音是为了告诉你们，确认给你们，比我自己念出来更好。你听到他的声音不是更好吗？我可以带着权柄告诉你们，神确实眷顾了这一代人，神眷顾了你们印度的弟兄姐妹泰杜斯弟兄，神借着事工在孟买大大的眷顾了你们，神眷顾了从南非来的你们，约翰内斯堡德班伊丽莎白港，神奇妙地眷顾了那个国家，直到有乘车的德班的副市长叫伯兰弟兄到窗前去看看窗外那7车满载的卡车，担架了各种辅助的器具了，用于行走的支架和各种的矫正器，还有轮椅等等一切的设备。那医院抱怨说根本都留不住病人了，因为他们都在叫救护车。我办公室有这些照片，救护车里排成了队，病人出了医院，他们说啊，医生说你离开这里你会死的，病人说如果我留在这里我才会死呢，就是那种的神看重的不顾一切。当一个人抓住神的道时，神不仅在过去行事，不仅在摩西或亚伯拉罕的日子行事，同一位神今天一丝一毫都没减少。问题是我们变得自满了，我们有了太多的东西了，你知道，来缓解今天的痛苦，帮助你前进，那就扼杀了我们的信心，毁掉了它。但我们要把信心放在神的道上，哈利路亚。所以神造访了亚伯拉罕，神造访了撒拉，神造访了摩西，神造访了以色列，神在我们的主耶稣降临时造访了，神在我们这个时代造访。神对亚伯拉罕说，确切的说对耶利米说，我现在要说到这个了，他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让我这么说，这群会众只有神知道那些意念，也只有神能让人明白，神有他所拣选的方式来使人明白。我可以告诉你，这可不是通过神学院。如果你在这里还信靠神学院，你在信靠一个失败的体系，不仅仅是通过一群人，一个祭司职分，或者一个组织，或者个人，你可能说你觉得你在做什么？如果我重复任何不是神在今日所差来的，神，这正是你刚才听到的，那是神的证实。一个人怎么能在肯塔基7年级的教育水平上把一个女人叫出来，耶格尔，还有一个阿诺德，还有一个拼写了他的名字，一个人能怎么做到这一点？你会说那是某种的心理。如果有人这样想，我说愿神赦免你。对我来说，那几乎是亵渎了。那正是圣灵在造访这一代的人，在竭力打通我们坚硬的心。我祈求他能将我们的心从石头心变成肉心，好去接受神的道，然后看到神开始使用那个嘴巴。因为每一次神在每一代某一代某个民族确认一个先知时，他会差先知带着必要的迹象，那些迹象应该使人们的心回转到神的道上，从而重新顺服神的道，宣告神的道。然后现在有位使者出来说，现在我不想这么做，那是我第一次拉动，第二次拉动，为了吸引人，把他们从组织拉出来，吸引他们被这伟大的迹象所吸引。但现在这个迹象有个声音在他后面说话，你能说阿们吗？有一个声音在他背后，那个声音来了是为了让神听我说，能够表明他的意念。 当他结束这一切的被掳以及所有的困苦在巴比伦的奴役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受了奴役。 许多人在巴比伦过着不错的日子，很多人开创了事业，很多人即使在被掳结束后都留在了巴比伦，甚至都不会说希伯来语。这是为什么有法利赛人，他们是回答问题的人，他们回答百姓提出的问题，因为百姓在巴比伦生活时发现了新的问题。在那时他们兴旺了，就像今天一样。不要让兴旺繁荣让你安于现状，那永远无法满足你魂里的渴望。所以当神准备将他们带出巴比伦时，他要说一个他早已经说过的话作为进一步的启示：你们要在那里待70年。当那个假先知被揭穿出来之后，他被证明是假的，就像今天一样。告诉你，伊甸园吃的是苹果，我说是假先知。有人走上来说，哦，不是苹果，是杏子，假先知。哦，不是独一的神，是三个神，假先知。你在圣经里找不见他。神对以色列人说，我是独一的神，他是在说谎还是在说真话？那是真理。别让我讲到那个话题上去。在假先知之后，神确认了真理，然后他说了一些新的东西。我要让人知道我的意念，我对他们有意念。你说啥？这是主说的，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这是主说的，是平安的意念。我说只有神知道这些意念，这些意念是计划。只有神，唯独神知道这计划。这些意念是什么？意念就是目的，计划和目的。神在说，我知道这个计划。他说我知道这个目的，他是唯一知道这些的人。这计划要实行审判，要做出决定性的审判，判断什么是假，什么是真，什么是正确，这什么不是。只有神能做到这一点。我知道这个意念，我知道审判应该落在哪里。因此他必须差遣他的先知，必须差遣一位先知，绝不可能来自人的想法。他必须得通过一个意念，即使那些根本不知道有自己有疾病的人也被分辨出来了。他告诉他们自己的病情是什么。我真希望你能参加我去过的聚会，我希望你们看到奇迹。正如今天早上我甚至祷告说，神啊，如果我能许个愿，如果我能有一个能得回应的祷告，我希望这群会众能尝到那种的聚会，让那位先知使者站在那里，把你的名字叫出来，说出你的地址，甚至说出你的病症或疾病。有时人们都不知道那病症的存在。我真希望他能站在这里告诉你，我看见你了，你上周去看过医生了。他说，实际上有两个医生，我看到他们在相互交谈，他们打算从你的身体里面切出一个器官，那个器官是脾脏。还能更具体一点吗？那人怎么还能怀疑呢？我告诉你，不管有多么安静或多么形式化，不管你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如果有人对我这么说，我会站起来说，我接受他，我接受这种声音，我接受这种的智慧，我接受这种的计划。我不在乎人们怎么想，我不在乎，哦，他们被认为是异端，随便。他们跟随了一个人，随便。他们跟随一个已故的人。自从什么时候一个先知或者一个信徒会死亡，又成了一个死人？使徒保罗，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必须相信使徒保罗。他说，如果这个身体被毁了，我们还有另一个身体，不是说我们将有，而是我们已经有了。使徒保罗是这么说的，如果这个身体被拆毁了，许多身体都被拆毁了，你向朋友亲人道过别了，如果他们是信徒，他们还有另一个身体。使徒保罗这么说的，而今日的先知证实了这一点，说那是道的形体。 我知道我对你们所怀的意念，我知道这计划，神知道这计划，他必须让人知道，我知道这目的，只有神知道这目的。你和我在生活中跌跌撞撞，常想这其中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的计划是什么，神真有计划吗？我的生活似乎没有照我安排的方向前行，神，你必须让我们听到神的目的。他在哥林多，不对，应该是在罗马书中说，你知谁知道主的心意，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知道他的思想？唯有神知道他的思想。他不只是为此兴起了五重职分，他兴起了位先知，这位先知传讲神的道，五重职分的事工承接了这话，把他带给百姓。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说，神借着他的圣灵向我们启示了，因为圣灵鉴察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这样除了神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同样神的事也无人能知道，唯有神的灵能知道，唯有神的灵能知道。神说，我知道我对他们所怀的意念。当神要将他的意念显明的时候，这就是我现在要引到这段话的原因。神将他的意念显明的时候，他说，到时候你们会呼求我，那我就必听你们。当你们明白神的意念时，关于你们所处的时代，关于你们所处的时刻，关于神对世人的决定性的审判，关于这世界的状况，当你发现了神在这个时代的计划和方案时，那时你就要呼求他了。他说，我就必垂听。他说，你们要寻找我，就必寻见我。这难道不是个好消息吗？但这里的寻找不是指你在吃饭的时候，也不是指你在上床前跪个十秒钟说，主耶稣，就太累了，无论如何就纪念我，帮助我，今天遇到这个问题，然后跳上床去了，就像对着食物祷告那样。 No， 你会失去什么宝贵的东西的，你会失去绝对无价的东西的，真是无价的。你会说，我可不能失去这个，这是不可能的。谁做的？谁最后用过的？他最后放在那哪里？你绞尽了脑汁，你在想着急放哪儿了，你把放哪儿了，你把沙发垫子翻得乱七八糟，你往满屋子找，把地方彻底搜了一遍，用吸尘器找，你看看能找到哪，在车里吗？把座位都搬开了，你在做什么？在寻找某样东西。我们找的可不是什么小小的物质的东西，我们在寻求永生的神。你的计划是什么？你的安排是什么？你要对我们说什么，神呢？你要对我的心说什么？你要让我做什么？他此刻可能正指着某样东西，这就是我说要洁净房子的原因。你可能已经发现了什么，你可能会说，我最近一直到收到这种的传单，收到这种的杂志，一个月一个月的寄过来了，可能是某种的对话，或者你有某种的关系。神现在正用手指指着他，他都不用大声的喊叫，不是非得让他采取什么不顾一切的行动不可。波兰弟兄在不顾一切的道中说，太糟糕了。他说，有的时候我们得让某种的危机临到。我多少次接过电话，最近我们甚至也遇到过，每当我接到危机的电话时，我总是希望，我总是祷告，我希望他们与神保持良好的关系。问题不是传道人，是那个人必须跟神保持良好的沟通的关系。我喜欢彼得的例子，当神的天使来找彼得时，对他说，去哥尼流的家里。于是他来到了哥尼流的家里，神差到哥尼流那里的天使说，你的善行和你的祷告已经上达到神的面前了。哥尼流并不是带着某种的迫切而去的。哦，神啊神啊，我刚刚才意识到，天使来到他面前说，你的祷告，哈利路亚，他们一直上达到神的面前，是他的善行，他的奉献，他的慷慨。他只是个罗马人，甚至都不在应许之下，他是个罗马人。 神差了他的使徒到他那里，你的祷告已经蒙了垂听，你的祷告、你的奉献、你的善行已经上达到神的面前，成为了纪念。我们不想等到绝望的时候才行动起来。有人说，哦，牧师，我们祷告呼求神，我们处在极大的绝望当中，在这绝望来临之前你在做什么？你对神的家是否忠心？你对神的工作是否忠心？你是否献上了自己的生命作为祭物？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你可能会说，或者说，那我们在紧急情况下不该呼求吗？当然应该呼求了，我不是在否认这一点。我给你的忠告是，与神保持良好的关系，与他保持日常交谈的关系，每天同他交谈，和他建立这种友谊和亲密的关系。当危机来临的时候，你可以在求别人祷告的同时抬头仰望，说，哦，神呢、啊，我一直与你同行，尽我所知尽我所能的做了。我现在在这场危机当中，现在求你帮我。你知道神说什么吗？我必垂听你。哈利路亚。所以你要寻求我，必寻见我。什么时候？当你全心的寻求我的时候。全心，全心，年轻人，年轻男子，强健有力的身体，你从事什么职业并不是最重要的，那不是第一位的，那很重要，但不是第一位。你挣多少钱，你的薪水是多少，那不是第一位的。首先的是你要全心的去寻求神，去寻求他，寻求他，时刻与他交谈。当我们在那边相见的时候，相信借着神的恩典，我会在那里边迎接你们。我相信你会在那里迎接其他的圣徒，还有我自己，我也想借着他的恩典在那儿。我尽力的每天省察我自己，每天如此，我每天都如此。我可以诚实的说，没有一天我不省察自己。伯拉罕弟兄甚至说，引用使徒保罗的话，我相信他也在不顾一切那篇道里面，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我自己反被弃绝了。并不是他怀疑，也不是他认为预定的计划没有实行，但他是在考虑自己的生命和对基督事宜的奉献。我必须得快点了，因为我今天还有一些话要讲，在结束之前得讲完。神说，我对你们所怀的意念，在未来的住处里必有一位先知向我，我主要将我的话放在他口中。如果他说的是成就了，那就是我说的，因为他不是在表达他自己的意思，他在表达我的意念，我的属性。所以我相信这群会众是接受的，很容易的承认我们所听到的声音，说出了人们的名字等等。他的目的是要在个人层面上将他的意念显明给你们。你可能会说，如果他能听到并揭示我的问题，那多好。我的困难，我们在家里的困难，家庭中的难题，我个人生活中的问题，如果他真的能揭示并用手指着我这一生中所挣扎的事情上，那问题会瞬间消失的。那位神可是现在就在这里，你需要做的就是相信已经被差来的道。那同样的事必在这个聚会中发生。神并不是那种手一握说，我把它留给你们了，你相信我差来了信息的人。神亲自眷顾了这个信息，神将他的意念显明了出来，他把它显明给我们了。我要回顾一下他所显明的一些意念。还有谁？还有什么时候？我不在乎你来自哪个教会，什么传道人，什么讲员，哪位拉比曾有过，谁能告诉你，你是耶稣基督童贞女所生的心腹？谁曾告诉你，你的罪已经被如此的遗忘，连神自己都记不起来了？ 那些罪已经被承认并被投进了耶稣基督宝血的漂白水中，连自己神自己都找不到他们了。谁告诉你这些话的？听着，朋友们，这不仅仅是某个人说的话，想让他听起来积极一点，这样说是要使你没有定罪感，摆脱一切罪的感觉。这不仅是一个积极的信息，这是主如此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他在示美拿教会时代说的，仔细的听，他就是神如此说。在他只被认识为永恒的灵的时候，心腹，如果你能认同这一点，心腹早就在他的思想里了。是的，他确实在那里，他存在于他的意念当中。并不是说我们相信某种预先存在论，而是说你存在于他的思想里。那么神的意念怎么样呢？他们是永恒，不是吗？你曾存在于神的思想中，神能失去一个想法吗？他是否可以说，哦，我曾这么想过，我以为事情会是某种方式，我会呼召这个人。事实上，这里有些神的意念。先知是这么说的，当你还在你父亲的基因里时，毫无疑问，你曾在你父亲的基因里，因为你现在就在这儿。你有 DNA 是传承下来的，你也有自己的 DNA 是独一无二的，世上没有任何人有你的 DNA， 但你曾在你父亲的基因里。而现在先知说，同样的，你也曾在你天父的基因里。他进一步的说，你只是进入了肉身，为要受试探，为要被试验。这是他说的，当道被试验了之后，你来到这里不只是为了成为一个木匠、泥瓦匠、家庭主妇、一个母亲，那只是其中一部分，那不是你来的原因。神差你来这里，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或女儿，神差你来这里是要在这个世代彰显他话语的一部分，而那一部分就是他自己的属性，那是他自己的属性。神怎么能失去他自己的属性呢？他不可能失去他自己的属性，他不可能失去。你说那位全能创造天地的神会被撒旦、被路西弗胜过，以致失去他的一些属性吗？永远不可能。我说永远不可能。你们说阿门吗？你们相信吗？但谁告诉你们的？你的传道人什么时候告诉过你？你的神父什么时候告诉过你？你的拉比什么时候告诉过你？你的牧师，任何人，在你来这个信息之前，谁告诉过你？你是个基因，在你天父的里面，你是从他的腰间出来的，来到这里要显明他自己的一部分。哦，何等至高的呼召！难怪你心里应该有一种不顾一切，在你的心里，愿我能够如此完全、如此准确地表达耶稣基督的那一部分。他说了这话，那些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当他说到平安的意念时，我们都很熟悉这个词，沙龙。这些是沙龙的意念。沙龙，如果你已经听过很多次了，却不知道它在希伯来语的意思，沙龙是完全的意思。我知道我对你们所怀的意念，当我想起你的时候，我想起的是完全，我想起的是看到你成为了完全。我没有把你看作是缺乏的、有需要的、在属灵上被剥夺的。他说，当我想到你时，我想到的是你成为完全了，完全了，朋友们，成就了，不仅是在今生，而是完全了。若不是在这边完全了，我就不能在那边完全。当我想到你时，我想到的是完全。太美了，朋友们，也许不是为所有人，对我来说肯定是的，在数目上也得完全，在数目上也得完全。你们中许多人坐在这儿，就像我， 这个数目还没有完全满呢，有人还得进来经历同样的出生，他们必须得来。当神说话的时候，他想到你，当我想到你时，我想到的是平安，我想让你成为完全，因为他知道你会来到的时代，在你心里会有某种的东西。我说过很多次，我不想在这件事情上太情绪化，我说过很多次了，如果到了那边而我的孩子们不在那儿，天堂就不是天堂，因为我是不会满足的，我是不会被完全的。当我能进入这个信息时，这对我来说是多么大的鼓励。神说，我只有他知道，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朋友们，那是平安的意念，那是完全的意念。这难道不值得你把自己献上吗？说我愿意为这样的事业不顾一切。我不能成为完全，除非我心里所牵挂的也在那里与我同在。当我想到你时，我想到的是强壮。也许这里有人身体上有需要，需要让你知道，当神想到你时，正如他一直所怀的意念那样，他想你是强壮的，在身体上也是如此。哦，如果我们能真正的抓住这一点，如果我们能领会它就好了。我也是为自己讲的，对我的家庭也是这么说的。这里有多少人被祷告过，神就来到了现场，不可思议的拯救了你，医治了你。我自己就经历过，当医生说事情不可能发生时，神却临到了。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意念。当我想到你时，把你的名字放在里面，当我想到你时，我想到你是身体强壮的，想到你是完全的。你今天可能享受健康的身体，但明天就未必是如此了。有些事情会突然的发生，迅速的临到一个人身上，他们不是被邀请来的。这些事情不仅会临到老年人，也会临到年轻人。明天这可能就发生在你的身上。告诉你，当我环顾这群会众，在这群会众里人坐在这里，曾和死亡的魔鬼搏斗过。我看到丁沃家在这儿，我想到这里的 Beth 丁沃姐妹。站起来吧 ，Beth 姐妹，有很多访客。这是一个与白血病抗争了8年的女孩，在这期间一直像个天使一般。我见过她许多次。对不起 ，Kim 和 Heidi 夫妇，我们的 Beth 姐妹真是天使般的女孩。我和我妻子分享过这事儿，我当时觉得她简直太好了，她都不用留在世上了，她真的像天使一样。8年了，大部分的时间在医院度过。他在埃德蒙顿医院的病历记录厚的几乎有1英尺。如果你没见过他的视频，你一定要去看看，你欠你自己的。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卡尔加里的医院，要求每个住院的被诊断出类似病情的人必须看他的视频。这个视频在这个讲台上拍的，他被传遍了世界。Amanda Snow 姐妹 ，Amanda， 你在吗？她现在不在。她和同样的恶魔做过斗争。那医疗团队时不时要告诉她说，自她来到这里也是。哦，你得这个了，这是这个，这是那个。她的母亲站在旁边点头，表示是这样的。但神不停地介入，说不在。医疗团队确实说他确实在。我们相信医生吗？我们认为他们是好人，我们相信是神在使用他们。正如预言先知所说的，神可以通过医生医治，医生本身并不医治，他只能协助。任何好的医生都会告诉你这一点，他只能协助。但我们这里也有见证， 我去看过医生，我有家庭医生，这很好。但有些事情医生是无法再继续的了。先知说，当医生的能力结束的时候，那正是神开始的地方，你相信吗？我为这道感恩，我们可以得到所有的医治。我并不只对医治感兴趣，朋友们，我关注的是神的先知关于这道所说的，这真是活着的道。再给我几分钟的时间。这是我想要讲到的地方。当我想到你，我想到的是平安，你的福分，你的繁荣。在今天的这个时代，我并不在意你生活中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这是一个难讲的部分。神说，当我想到你时，我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那平安意味着安静、宁静。我想要你有安静的灵，我想你有宁静的时光。哦，我知道我们很忙，我们甚至有的时候处于绝境，但即使在绝境中，你仍然可以保持宁静。你可以在忙碌当中依然宁静，你可以有一个安静的灵，即使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为同样在记号那篇道理，他说压力对我们有益，因为压力显明我们的本质，在业火的燎的中心，你依然可以保持宁静。在狮子坑的中心，你依然可以保持宁静。也许我们不在丹以里的狮子坑里，也不在希伯来少年的火窑里，但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处境。即使在我们的处境，我们也可以有同样的效果。接着我想快速地讲到这点，用这部分结束。你们可以来到一个有盼望的结局。我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它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为了给你们。现在意念有了，先跟着我，不要懈怠，不要疲倦。我的意念是要把我显明的意念给你们，我所显明的，我所揭示的，通过我的先知使者所揭示的。我的意图是要给你一个有盼望的结局。这非常非常的奇妙，非常美好，非常不同寻常。因为它不同寻常，因为它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盼望这个词第一个意思是一条绳子，一根绳索。如果你去查的话，找出它在圣经中使用的地方。它第一次在圣经中出现是约书亚派了两个探子去耶利哥的时候，那个城要被毁了，那里有个妓女名叫拉合，她的房子在城墙上，要倒塌的就是那墙，它的位置极其危险，它处在最关键的地方，它要在倒塌的那个点上。探子们来到了他那里，在探子们拜访了他之后，还有做了所说的事情和谈话之后，他被一种不顾一切给抓住了。他说，我们的膝盖都像水一样发软了，我们百姓的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了神为以色列所做的事情，我们听见了神为这个民族，为这些百姓所成就的伟大奇迹。让我告诉你，我的弟兄，我的姐妹，通过这个信息，神通过你们所做的见证的回响，会回荡在你的心中。你甚至没有办法把它写成大卷的书，它的影响已经扩散得很广很远了，很多人听说过，很多人因此受了影响，不是什么微弱的见证，这是有能力的，它持续在回响。人们试图把它从头脑中排除，但他们无法摆脱你的生命、你的家庭、你的家人、你的见证，年复一年的持续发出声音。我们有个弟兄在教会里， 肯巴口弟兄，我在找他。当时他坐在日本的一张桌子旁，坐在日本的一张桌子旁，或者是台湾的一张桌子旁，他是一名喷气式飞机的飞行员。我相信是在日本一群航空公司的员工坐在一起，他们在谈论电视上的某个节目。他说，可是我没电视。他们说，你去 Ed Biscoe 的教会吗？他坐在日本的一张桌子旁，经过长途飞行，正要稍微的吃点东西。他们在谈论一个见证，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小部分，但我告诉你，是什么让他们想起来的？什么东西被触动了？哈利路亚！我也很高兴我在这间教会，我很高兴我们有这道可以围绕着交通。但拉合说，我要一个真正的记号，证明你们不会毁了我。所以这个记号，先知说 Tom 今天早上引用过，首先为了你自己的安全，不是因为你先考虑自己，而是你能在把它给别人之前，你得先经历它。你需要先把记号涂在自己的生命上，然后让它回响出去，让它震动出去。他说，他们说，拿着这条朱红色的绳子，拿着这个朱红色的有盼望的结局，这是同一个词。拿着这个记号，这成为你的一个记号，把它放在窗户上。我看到了一样对我来说无价又美丽的东西，非常珍视，我这几天一直在默想，把它系在窗户上。实际上意味着他可不能随随便便的把它系在窗户上，用什么胶带随便贴上去。我敢肯定他把它放在窗户里，为了让它别掉出去，他把它牢牢的固定在那里。因为他此刻听好了，他的整个生命都跟那根绳子紧紧的联系起来了，并不是说绳子只是绑在窗户上，他跟那个绳子紧紧绑在一起了。当他看着那根绳子，他就在窗户上，他无法看着他，不想到我是安全的，我是安全的，神的人给了我一个应许，我是安全的，我不会被毁灭的。他并不担心这城墙会怎么倒，灰泥会发生什么，石头会怎么样，他只知道我是安全的，我跟这应许紧紧的绑在一起，我跟这根绳子紧紧的绑在一起，这就是我有盼望的结局，安全。那是他知道的一切，那是他知道的一切，但神对他有更好的安排。在那根他紧紧绑在的绳子那头，是一个丈夫。哈利路亚！在那根绳子里，他紧紧绑在的是一个儿子。哈利路亚！这儿子就是波阿斯。在那根绳子里，那根他紧紧缠绕在一起的绳子里，那是他有盼望的结局，那是一个丈夫。他余生所有的供应和保障，他需要的一切都在那根紧紧缠绕的绳子里。还有一个儿子波阿斯，他会救赎路德，他会赐生命给俄贝德，然后赐生命给耶西，从而带来这个王，以色列的王。这一切都在那根绳子里，还有最后一样东西在绳子里，他当时并不知道，随着时间推移才逐渐显明给他。在那根他紧紧相连的绳子里，他实际上被缠绕交织在其中，是跟耶稣基督的家谱紧紧相连的。这道被拆给你们的，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我觉得自己得着全能神的权柄来告诉你们，把你自己跟着记号紧紧绑在一起，跟着道紧紧绑在一起，跟圣灵彰显给你的紧密绑在一起，紧紧的绑在一起，让你的生命跟它交织。因为你这么做， 在其中你至高的丈夫主耶稣基督就与你同在，在其中你得到你的家谱，正如同一位先知说的，看看你，没有人能告诉你的事情，你在你的腹里，你在你天上的腹里，你在他的腰中，你在他的基因里，今天坐在他的教会里的是全能神的基因，已经在肉身中显明了。全能神的基因把你带到了这里，为了一个目的，他可以把他的道放在你里面，通过你表达出来。你能说阿门吗？他被绑定了。伯兰弟兄在不顾一切那篇道中说，这个小妓女拉合，他就不顾一切了。他知道那死亡就摆在他面前，在审判之下，他就不顾一切了。他说会隐藏你们这些探子，我什么都愿意做，只要你们向神起誓，保证我的家人是安全的。在不顾一切当中，他把他自己跟绳子绑在一起，在绑定他自己的同时，他说在经文里说他救了他的母亲，他救了他的父亲，他救了他的兄弟，救了他的姐妹。你可能说他听起来有点太好了，我不在乎他听起来怎么样，这是神的道说的，那是神的先知说的。你们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人，你会说我一直在我的儿子祷告，我为我的女儿祷告，为我的孩子们祷告，我要给你一个应许。那记号只能在晚上的时分显现，那记号是圣灵带来的，那记号就是神的道，那记号不是一个口号，不仅仅是一个周三晚上的聚会。我说这是活出来的生命，你要涂上那记号，你要把它涂在别人的身上，你也许需要多次的涂上，你通过活出来的生命涂上它，你今天涂上它，明天你还得涂上，别忘了，就像我周三说的，你可能需要用一种方式对一个人涂上，用另一个方式对另一个人涂上，你只管持续涂上活出来的生命。也许对某个人他们不让你对他们说话，他们不让你，那就别对他们说话，你就活出他们，在他们面前活出生命，让你的生命来说话。昨天我告诉某个人，我曾被多次呼召去某个地方，有的时候这妻子信丈夫不信，丈夫信妻子不信，年轻人成为了信徒，父母却不信，家庭关系变得如此紧张，家庭关系变得如此的紧绷，几乎要爆炸一样。于是有人邀请我去探访，当我走到那里，门一开，你都能用刀切开那种紧张的气氛，非常紧张。我走进去，我有一个小秘诀，你知道，经历了几次挫折之后，你会学到一些小秘诀。其中一个秘诀就是让惊讶别成为惊讶，啥话也不说，因为他们期待你大发雷霆，他们期待你把一切告诉他们。看，那讲道的来了，这种情况就不需要讲道的。有时候我环顾会众，因为我要找一个人，我准备讲他们的见证了。其中的一个，我就讲这么多，我不说那是谁。那是一个夫妻之间的情况，情况非常的危急，多危急，多危急。他们已经认定了，好吧，那是你的，离婚吧，我来分这个，你拿沙发，我拿这个，你拿那个，我拿微波炉。他们把一切的东西都分好了，谁拿谁的都安排好了。最后的遗愿，这个丈夫说，你介意我请爱的弟兄过来吗？我不在乎，你想请他过来吗？那是最后的像遗嘱似的，所以我在那样的氛围下去了。那位姐妹她今天可能在，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她穿着个牛仔裤，把脚搭在的咖啡桌上，抽着根烟。丈夫说，哦，亲爱的，爱的弟兄来了。他抽了口烟说，嗨。 我心想，天哪，我们有很长的路要走。于是那天晚上一分一秒的过去了，我什么也没说，我们只是聊聊生活，聊一些事情。先知给了我们一些钥匙，我在忙着找我的钥匙，我要用哪个钥匙开哪个门呢？但有一个很棒的钥匙，他说，你就谈谈他们想谈的话题。你知道，如果他们是农民，就谈农业。所以我想，哦，她是个妈妈，她有几个孩子，那我就谈谈她的孩子吧。我谈谈做母亲的经历。当我们聊到这个时候，哦，谈孩子们，孩子们的不同之处。我们一直在谈孩子，孩子，孩子，全是孩子。最后夜晚就结束了，我该回家了，大约10点半了都。我叫了她的名字，我对她说，你知道，我说，我不知道你有什么要问的问题没有？我说我可能回答不了。我说，但是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知道，如果我能回答的话，我会很乐意回答的。我知道夜晚已经快过去了。他立刻开始崩溃了，就在那时候他就崩溃了。他叫他丈夫的名字，他说他话都说不出来了。他说我的洗礼是属撒旦的。我告诉你，门已经开了，是他把门打开，他把门给踢开了。我就走进去了，我说我是不会那么说的，但是大约2周以后，他在洗礼池里受洗了。哈利路亚，我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给他施洗，只是让谈话成为一种，让他们自己开门，所以我什么也没说，让他来开门。而且说实话，我觉得我在那里涂上了一点什么。如果神允许我在那里涂上了一些东西，对于某些人你要安静，有些人不同，但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把可盼望的结局给他们，一个系着绳的柱子。朋友们，别用，我要用这个来结束讲道。在座的你们大家，你们是这个信息的信徒，神给了你们一个能系绳的柱子，一根绳，一个可盼望的结局，而那根绳实际上也在你的里面。你什么时候听过你自己道的形体的？你听过你道的形体吗？我想知道在这里这群会众里面有没有人听过你有一个道的形体。我想知道是否有人告诉过你在这个信息之外听说过。我很乐意知道，因为我想知道在聚会结束后问你是从哪里听到的。我真的很想知道，我真心感兴趣。如果你听到可以举手。我很早以前听说过我道的形体，在比我接触信息要早很多，或者比我任何来自信息的人有接触之前还早。所以先知，但我没有，从来没有接触过。圣经里面写的很清楚，但我没有听说过。有没有一个圣经学校有讲过？现在他说的是很详细，讲的非常详细。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造人，但你们越过了那个部分。然后神在创世纪第二章说，他要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人，从那个人出来了女人，从那个女人出来了你。但我们绕过了这一步，我们绕过了他。那整个的过程是我们都是通过性来的，来到这个世界，活在我们的时代。神差来他的道来召回他的儿女，把他们带回到他们绕过去的那一个。我们什么时候听说过的？你知道吗，朋友们？我已经不再年轻了，但越来越明白，那对我来说就是个寄生的柱子。先知告诉我，你有一个道的形体。使徒保罗说，如果这个被拆毁了，我读过很多次，但我以前不明白他的意思。当这个身体被拆毁了，如果这身体的帐篷被拆毁了，我们有另一个永存的，那是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在天上，在另一个领域，在另一个维度。于是先知告诉我们，他就在你旁边，你有一个系绳的柱子，一个记号， 寄生的柱子给你一些安慰，那是极大的安慰。然后还有未来的住处，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一生中有一个寄生的柱子，在未来的住处，他说这个道在你里面要被试验。当这个生命结束的时候，这道的试验结束的时候，是这个道要受试验。神在你里面证明他的话，当试验结束的时候，你就会去到未来的住处。哦，何等的地方，未来的住处。我的道的形体在我旁边，那是一个年轻人，在你们一些年轻的女士和年轻的男士旁边的道的形体，可能比你们稍微得 年长一点，但那是在心中原本所想的完全的样式里，就是他在心中为你所拍下的那幅画面。你们其余的人就在你旁边，那就应该成为一个寄生的柱子，那是你有盼望的结局，就在你旁边，一个有盼望的结局。神说，我已经把我的意念向你显明了，好让你知道你可盼望的结局是什么，那就是你的寄生柱子。何等奇妙，我们正在跑向我们未来的住处，耶稣基督的小心腹，我们正在跑向我们未来的住处，这岂不奇妙。司琴们如果可以上来，我想为此唱一小段歌曲。为了让你们不以为我只是凭我自己在说这些话，伯兰弟兄引用了经文，在哥林多后书5:1，这属地的帐篷的房屋若拆毁了，我们已经有了另一个，这是他的道。但当他道的试验结束前，我们被带入那为我们预备的身体，结束时我们就被带入那为我们预备的身体，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备好的，正是我们曾经绕过的那道，为要下来这里，在这里接受试探和试炼，那正是我们绕过去的那个道。他们给了喇合一条绳子，他并不完全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我要对这群会众说，让我们行喇合行过的，在不顾一切当中，即使他当时并不完全明白那个绳子的全部意义，不完全明白记号是什么，我想告诉你们，你们有个信息，你们接受了神的道，并不是要贬低你所信的。让我告诉你，你不可能完全知道，完全的知道神在你的记号里面所预备的一切。是的，你没有办法完全知道，绝不可能知道，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那是神为他们预备的，但圣灵正在竭力地向我们证明，向我们揭示。神祝福你们，阿们。我要唱一首歌，我心灵得安宁，那首歌是548首。如果你愿意跟我一起站立，在我们唱之前我要祷告。亲爱的天父，哦，我何等的感谢你为你的道，我感谢你赐下了这些宝藏，我何等的感谢你神呢、啊、问你所启示的一切。主啊，在这群会众面前，以及所有与我们看直播的连线的人前面，我要做我个人的宣告，感谢你，哦，我的父，感谢你把你的意念启示出来，启示出来你的意念当中，你对我们，对我的魂说了平安。我也知道你已经向今天在这里的众人说出了平安，你说出了平安的意念，你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赐平安的意念，要给我们有盼望的结局，要给我们一个记号，要给我们一个寄生的柱子， 给我们一条绳子，我要说，哦，神呢，在我的祷告中，在这次聚会结束的时候，用我里面的一切，主啊，我将自己绕在这条绳子上，我祈求他成为他人的榜样，让他们自己也让自己绕在上面，让生活的每一部分，工作、家庭、家人，他们的敬拜在各方面，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哦，神呢，愿他被完全的绕住了。如果有任何东西不匹配这记号的生命，愿他们除去它，愿他们放下它，愿他们使自己成圣，活出那生命，那确实是记号的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祈求你的祝福在这群会众身上。父啊，愿他们领受这些事情，我祈求他们领受，并让这些东西在他们心里深深的默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只为他的荣耀，阿们。有时想平安如江河环绕，有时遭遇悲伤如海浪翻卷，无论我遭遇了什么，你已经教会了我说，我心灵得安息，得安宁。哦，我心灵得安息，得安宁。It is well,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最后一段就像信徒的赞歌。所有的信徒，如果你不喜欢唱歌，你不喜欢敬拜，不喜欢属天的音乐，那就别去我天堂的那个角落。我会邀请所有我能邀请的人。哈利路亚。孩子们，我们能歌唱多美好呀，用我们所有的来歌唱。我听见你们在体育比赛上，哇，有时候嚷得震耳欲聋了。我很喜欢，我喜欢充满热情的人，但我更喜欢对自己的救恩满了热情的人。还有什么别的地方能这么做呢？在贝拉集市上做不到，至少我在那儿没听过。在威洛布鲁克你做不到，在街上你也做不到，他们会把你关起来的。但是你可以在这里做，你可以在这里做。哦，我的罪不是一部分，而是全部。这里应让每个人都进入到不顾一切当中。如果你今天在这里没有经历过那种体验，不要让魔鬼欺骗你。意识到魔鬼，他不能告诉你真理。不要半途而废，不要只活在一半的得胜里，要完全的活出来。阿们，我能得着会中全部的响应吗？完全的活出它来，享受它，得满足。他对你们的意念是完全的满足，完全充满圣灵。哈利路亚。哦，赞美归给神。你们这里当中有没有人没有这个盼望？我希望你得到他，不要拒绝他，他在这里要赐给你这完全的成全。愿神借着他的道，借着他的灵，这是我的祷告。我们并不是要人来加入这间教会，我要所有人被包括在耶稣基督新父的身体里。愿神成就这件事是我的祷告。哪怕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无论年老的还是年轻的，男人或女人，或者是孩子，能够领受他，我就会得着所有的奖赏。在完全的救赎里，在他救赎的完全值的分量里，我就会得到极大的报偿。愿神应允这件事情。我可以请 Tony 弟兄来吗？如果他愿意的话，为这群人 做祝福的祷告。今晚没有聚会，我们要为这次营会做准备，所以主日的晚上没有聚会，直到学校再次开始之后。托尼弟兄，你过来好吗？天父，确实天堂是我们的目标。主啊，那种的完全与你联合，这正是我们的心和我们的魂所渴慕的。主啊，你怎样把我们带到这样的认知和启示里面，知道这是你所渴望的，这是在创世以前，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的。你要有一个身体，你要有个心腹，你要有一群百姓，他们会如此的活出你向他们显明的爱。主啊，我们在这里，你的百姓因你伟大的恩赐，就是爱和罪得赦免而欢喜。主啊，那些曾经被困在这些罪的身体里的人，你已经赦免了，你已经称我们为义了。如今我们道成了肉身，神啊，因为你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主啊，何等蒙福的意念，我们竟然被联合进入那永恒之神自己的光中。哦父啊，当我们今天离开这个地方时，主耶稣，愿这些意念的真实如此充满我们的生命，充满我们的思想，充满我们的行为。主啊，使我们在这有罪的世界里不成为别的，就是神道的彰显。我们祈求你祝福你的百姓，我们感谢你的道，感谢你赐下一个顺服的谦卑的仆人来传达你给他的负担。愿我们被坚固，能够出去把这生命活到完全。主啊，愿我们不要以你赐给我们的这个荣耀维持恩赐维持，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因他欢喜。当我们要离开时，求你祝福你的百姓，使我们活在你灵的大能里前行。我们祈求这一切的怜悯。托尼弟兄，神祝福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解散，去活出这生命吧。我奉主的名对你们说，涂上这个记号，把它涂在某个人身上。当你们走出这里时，想一想，我要把它涂在神的身上，我要活出这个生命。神祝福你们，奉主的名解散。